好，来到第四章哦，那好像看连续剧一样，路德记很精彩。这一期读特别有很多的感动，啊，也配合我们刚刚开学的一个新的季节，啊，路德他们做了选择，他就回头了，啊，拉米也做了选择，那到底这个选择好不好呢？啊，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好像有神的那个话语带动前进，那到底会不会后悔呢？第二章面对一个困局，经济的问题咯。那可是神开启施恩，他又恰巧去到那个珀珀西的那个麦田那边，又恰巧很多事情发生，他说我蒙了谁的恩，我就领受那个恩典，结果第二章是不停领受恩典。第三章呢，昨天讲到安息，原来当神带领我们的时候，不是忙忙碌碌的，他开始带我们进到一个更深的安息，应该结束了吧？三章，如果从选择到蒙福，蒙福到安息，应该就安息了嘛？是不是？那还有什么主题呢？应该三章就结束了。如果用我们的逻辑，应该三章就结束了。如果说结婚嘛，应该就放在第三章咯。好，安息就结婚就结束了。如果说安息之后就结婚了也不错，可是他的力度不够强，他的力度用在哪里呢？他整个力度在讲一个东西，他在讲原来不止一个人安息，不止路德一个人安息，神要让整个民族整个群体都得安息，群体的安息，这是我给他的题目，第四章的题目，群体的安息。一个群体如何得安息呢？一个人得安息已经不容易哦，是不是？如果要整个家庭都安息，哎，也更不容易了。通常都是如果其中一半是不太做事的，另外一半就很殷勤了嘛，就不停做事了。如果有一个叫玛利亚的话，就一定会配一个叫马大嘛，对不对？那所以一个家庭里面总会有玛利亚、马大，有不同的角色，还有一个不讲话的拉撒路嘛，对不对？连复活了都是不讲话的，复活了还是坐在耶稣旁边一句话都没讲的，所以拉撒路是不会讲话的，马大是不会沟通的，玛利亚是不会做事的，所以这个家庭呢，就三个不会哦，那怎么安息呢？对不对？不会讲话，不会做事，不会沟通，没得安息啊！一个家庭都没办法安息，何况是一个民族啊？一个民族怎么可能安息呢？一个城市怎么可能安息呢？这一章就讲到这个奥秘，整个群体的安息，群体的安息。第一大段一到十二节，他在讲一个救赎的群体。如果一个群体要有安息，他一定是一个救赎的群体。他不光是一个会打仗的群体，他不光是一个会做事的群体，他也不光是一个会安息的群体，他是一个救赎的群体。所以这一章里面呢，前面这个部分寂静的亲属出现很多次。整章经文都是寂静的亲属，寂静的亲属，寂静的亲属，它可以翻译成为可以代赎的人，可以代替去买赎的人。可是，在后来的经文呢，慢慢就把这个寂静的亲属翻译成为救赎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记就是这样说，救赎主。原来犹太人他们里面有一个文化去彰显出神的拣选跟救赎，这个文化呢就是有这个寂静的亲属的文化，他去履行这个救赎。那谁成为那个救赎的见证人呢？长老，长老就成为那个见证人咯，所以太太很重要。如果太太在家里一切都处理好了，那丈夫在家里面殷殷没带子，对不对？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呢，去哪里做呢？城门口， 城门口，那就成为那个长老，可以在那边判断审那个做审问。对，如果有人有争执的话，他们就去到城门口的长老那边，给他们一个初步的答案，初步的解决。如果不行，再继续去到官府那边。所以已经是有民间的仲裁哦，有民间的一个解决方法。普尔西就本来两三个长老就够了，普尔西这次找了十个，哇，力度够咯，是不是没得反悔咯？那个某人就没办法，把鞋子拿回来，这次我要哈，等我看一看那个路德，哇，原来很漂亮啊，我还是要哈，那没办法了，因为已经十个长老做见证，所以救赎的一个群体必须有一些见证人，他要见证，他要执行神的整个公义，他要执行神的整个救赎，那所以长老就扮演这个角色。到底波阿西去找那个人，他要他就要买赎什么呢？他要他买赎两个东西，第一个他要他买赎地，赎回以利米勒的地；第二个他要他买赎人，要娶路德。所以是地跟人。那为什么买赎地跟买赎人那么重要呢？因为他一直强调为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其实读到这句我蛮感动的，连死了都一直被神救赎啊，连死了都一直被纪念啊。人不是在地上过去就过去了吗？以色列人很特别哦，有族谱哦，他一直讲纪念哦。那这个纪念从哪里来呢？为什么死了就没有纪念呢？神要买赎他呢？原来整个地跟人都跟什么有关？都跟应许有关。地是在应许之地里面分的，对不对？应许里面分完地了，这个地是不可以买卖的，因为它永远属于你的家族，对吧？不可以买卖，就算买卖都只能够卖给谁呢？祭近的亲属，永远保留你这个地是属于犹太支派所分到的地，永远都是犹太支派。它就是关乎应许，因为神说你们要进到迦南，进到应许之地，就在那一块所分的地，就是我给你们的产业。对，地跟神的应许连在一起，没有地，应许没办法落实。如果神说我给你应许，可是你永远进不去迦南地，那怎么叫应许啊？那个应许就空了。所以原来地是跟应许有关，那人更是跟应许有关，是不是？我拣选雅各，以及雅各生出十二支派，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在讲一个救赎，神的整个救恩是跟地连在一起，神的整个救恩是跟人连在一起，然后他整个具体的落实就是一个应许的应验。哇，读到这个很重要哦，神给你有没有应许？有哦，所以他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来，好像学房，好像教会，他把你带进一个具体的地里面去，然后呢，也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共同进到应许当中，他不只是一个人哦，所以他是一个祭近的亲属，他是一个救赎的群体。这个救赎的群体呢，一起要进到安息当中，很特别，对吧？很特别。这个救赎的群体要付什么？要付上代价。当这个祭近的亲属，波阿西就问那个某人。这个人也很惨，从头到尾名字都没出现。那个俄尔巴台好歹都有一个名字出现哦，这个某人，这个蛮经典的，某人就出现了。那某人他是祭近亲属里面排行榜第一名，他是最亲的，因为其他亲的都死了，剩下他是最亲的，普尔西是第二名，所以必须根据优先次序问他，你愿不愿意买赎这个地？他说我买。那因为他为什么我买呢？他是活在这个救赎的群体里面的， 救赎的群体里面是有律法的，律法是有讲到要买赎 为那个已经洗的人去存留一些东西的，对不对？所以既然律法有讲，这个某人就说，我既然是救赎群体里面的一份子，我要付这个代价，我愿意付这个代价去买赎这个土地，因为这个土地也没有价值，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有价值应该很多人抢着买，对吧？那这个土地有没有价值呢？这个土地会不会升值呢？这个土地会怎么样呢？不知道。所以好，现在他说我愿意付代价，我买。 你留意这个赎这个字哦，出现次数多不多？好多啊，一直在赎赎赎赎赎啊，赎来赎去啊，对不对？第四节，我想当赎那一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对，所以他肯赎不一定是利益关系，他肯赎是因为那个律法的要求，他肯赎，赎代表一种付代价，是不是？他付上他的钱，他付上代价，在一个救赎的群体里面，就是如此，有人愿意付代价，这就是一个救赎的群体。救赎的群体当然最终就是耶稣付代价，是神救赎我们，是救赎主。可是救赎的群体呢，它是一种学习彼此担当付代价。我就想到牧养，我们在小组里面牧养，小组里面牧养，小组长干嘛要牧养那些组员啊？好的是来报恩的，不好的是来报仇的，对不对？那报恩的多还是报仇的多呢？报恩的一定有，可是还没出现。报仇的一定不少，而且已经出现，并且常常会让我们感觉到你已经被包围了。所以牧养不容易，牧养很辛苦，那干嘛要牧养？救赎它是一个付代价的观念，对，我们干嘛要去传福音？传了我有得奖赏吗？对不对？不一定啊。对，传福音被成功的多还是被拒绝的多？对啊，十个人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啊，对不对？所以可能传很多才有一部分人信啊。那你牧养的牧养很多，可是很多人会跑啊，对不对？很多会跑，那干嘛我们要牧养呢？救赎的观念，付代价的观念，我们是被神所救赎的，神在我身上付了很大的代价，神要我们建立一个群体，是一个医治的群体，是一个救赎的群体，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祭近的亲属。对，那这种观念一直生出去，生出去，整个群体越来越多人愿意起来成为别人祭近的亲属，去付代价的话，这个群体是不是就成为救赎的群体？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有长老坐在城门口，他们有律法成为他们的帮助，他们有这些规条很清楚的，连死了的人都被纪念，都被纪念。哇，这种救赎文化太精彩了。对，这种救赎文化怎么可以不安息呢？一定很安息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不是我一个人照顾我自己的家庭啊。如果我整个家庭放在教会里面，放在救赎群体当中，是整个教会来支持我的家庭啊，他整个支持网是不是很强啊？对不对？那台湾社会，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因为台湾社会的人际关系比香港社会更强。香港社会是因为是大城市。大城市，所以搬迁很频繁的，你谁住在你隔壁有时候你都不知道的，我们左邻右舍很少打招呼的，进入电梯大家都沉默的，平常很少默想，进到电梯就一起默想，就不讲话的。对，所以坐电梯呢，如果没有人那里就比较舒服，有人呢大家开启深呼吸等待电梯打开，对，那种感觉。哎，台湾比较不是哦，一进电梯都会打招呼哦，社区关系也蛮好的哦。对， 香港没办法，因为一栋大楼可能呢一层已经有那一个有那个八个单位，那它又有多高呢？五十层，随随便便60层、70层都有。那如果是70层的话，70层八个单位就560个单位喽，560个家庭喽，560个家庭如果一家住4个人，有多少人？一栋大楼就2000人了，你都不知道谁跟谁，完全不认识的，对不对啊？那所以整个城市所建造出来的关系网就比较冷漠。比较冷漠，因为2000人住在一起，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而且我也不想你认识我，免得你打探我家里的太多东西，对不对？所以大家好像保持一种距离，保持一种安全感，人际关系就很淡的。那台湾不是，对，台湾不是，他会公布这个社区住了多少人，有多少户是空出来的，有多少户是租出去的，所以人家没什么秘密的。台湾是全部都极其透明的，好处是关系很好，不好就是八卦起来很麻烦，所有东西都讲出去。那救赎，如果我的整个家庭不是我一个人照顾，是一个群体照顾，关系很密切。军发讲到啊，要怎么怎么样，大家就努力替他寻找另外一半，那种工程就展开了，对不对？哎，很精彩哦。这就是一种彼此相关、救赎的群体，愿意付代价的群体，愿意买赎的群体。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太……今天早上我读到这个点，我觉得蛮感动的。一个群体，神要建造的不是一个人，神要建造的不止一个家庭，神要一直把它引申出去，引申出去，变成一个救赎的群体。谁好像那个如果好像我们一些人，不同的人，你的体温会不会不一样？有一些人体温比较高的，有一些人的体温呢比较冰冷的。那如果体温高的呢，有时候我跟一些人握手一握，哇，这个人手很冰哦，对不对？那我的女儿也是，她体温比较低的。所以有时候呢，天气冷的时候呢，我就抓着他，来，爸爸握着你的手，我就传递我的温暖给他。对啊，这就是一个群体，我们是这个群体，别人握着我们的手，有没有温暖出去？还是那个箭就飞出去？医治的群体一定是传递温暖的群体，医治的群体一定是传递爱的群体。医治的群体是别人来到了，他就知道他有支持，他不孤单，因为我们会成为他寂静的亲属。对，所以这一章在讲一个群体的恩膏，他在讲寂静的亲属，这种救赎的文化，这种救赎的文化去到多远呢？只是我们吗？小圈子吗？一个小组吗？我们十几二十个人够了，够了，够温暖了哈。其他人一进来只会把我们的温度降低，对，不会。整个观念是，你看哦，他说，他后来呢就祝福他，城门口的长老，第十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监驴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又愿他在以法他得亨通。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另外一个名称，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华使这少年驴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西的家一般。他这边讲到几个女性，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一个是他玛，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都是有外邦女子的身份。特别是他玛很特别哦，对不对？他玛竟然是神为他伸张他的义，后来他就跟犹大他的公公就生了一个孩子出来。对，这些女性都被记载到耶稣的家谱里面。等于是什么？等于是整个救赎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神要建造的是一个医治的群体，神要建造这个医治的群体是去到外邦的， 这就是救赎的范围，不停扩展，不停在医治。所以来到这里，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来到这里，你要去认出你寂静的亲属。这里谁是你寂静的亲属呢？应该全部都是。对，我们要在这边先被医治。每一个人来到，你紧不紧张？来到学房有没有压力？要放轻松。对，真的是要放轻松，享受整个神所量给我们的祝福。压力，适当的压力是好的，可是一定要在神里面把它放在一个对的范围，很适当的范围，产生成为动力。如果过了量呢，要放回去。因为神要我们进来的目的是什么？神要我们来晨祷的目的是什么？进入安息。他要我们进入应许，进入安息的群体。所以我要整个人放在神的爱里面，然后呢，我在神的恩典里面前进，我寻找我寂静的亲属，他来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也成为别人寂静的亲属，帮助别人，整个群体就开始生了，生出一个医治的群体，生出一个爱的群体，生出一个救赎的群体。所以我们要更多去观看，上课看看老师，也看看同学，看看身边弟兄姐妹，谁有需要呢？帮助他。你见他胃口不好呢，帮他吃。你说哦，这个我甘心乐意，鼓励他，陪着他一起吃，这个群体就来了，对不对？而吃饭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去吃饭，要找人吃饭，要找人去吃饭，建立关系。对，这是学房里面最重要的吃饭。建立很多关系，对啊，吃饭就可以，好像慢慢就可以聊天聊天哈，东西就聊开了。所以不要一个人孤单，不要两个人三个人，要建立一个群体，更深的彼此依据。所以整个第一章光是这一个部分已经是很感动了。怎么会有这种群体那么特别呢？怎么会有这个群体，他可以把一个东西这样子谈一谈就解决呢？怎么会有一个群体有那么好的文化，可以有救赎呢？有寂静的亲属呢？然后波阿斯又很特别，为什么波阿斯跟某人不一样呢？因为某人愿意付一部分的代价，他不愿意付第二部分的代价。他愿意付一个代价，就是买那个土地可以救赎。可是呢，如果他说，哎，你不急要救赎哦，你买了这个土地之后呢，你还要娶那个路德，娶路德生孩子就又不属于你的，要记在那个以利米勒的名下。然后呢，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你这个土地呢又自动成为这个孩子的产业。所以等于你付了代价，结果呢什么都没有。你付了代价买土地，土地没有了。你付了代价去好像要娶妻生了孩子，又不属于你，没有了。那个产业到时候给谁呢？给这个孩子。所以某人就说，某人说什么？某人说，如果要娶路德的话，我不买赎，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爱。对，就是我的产业买了之后就变成是别人的，所以他愿意付第一个代价，买了这个产业归自己。也许这个产业没有升值，没有怎么样，还是有存在。可是他不愿意再付第二次代价，要好像买了就变成空了，没有。那波阿斯呢？他说我愿意。救赎就是如此，救赎是愿意付完一次代价，付第二次，付完第二次，付第三次，付完代价之后，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收获，他也甘心乐意。他也甘心乐意，这一个里面每一个人都在付代价。波阿斯愿意付完一期再付另外一期，路德有没有付代价？路德也愿意为拉米付代价，是不是？所以整个都是彼此在付代价。所以为什么某人只出现某人？因为他没有付代价到底。原来我能够进到整个救赎的行列，是因为神为我付代价，并且呢，神为我付代价，就我也学习付代价，这个群体就生出来了，名字就一个一个被纪念。否则呢，我会被纪念的记号就是某人一号， 某人二号，某人三号，哎，我也被救赎啊，我也是那个救赎群体里面，可是最后我只会被纪念到一个程度，某人一二三四五六号。对，还是我具体很清楚被神纪念，我的名字是怎么样怎么样，什么名字，因为我愿意付代价，我愿意牧养，我愿意委身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成为别人的帮助者。对，那这个观念 很重要，否则群体就生不出去。这个群体如果没有愿意起来成为寂静亲属的人，这个群体生不出去。群体要一起生出去，一起扩散，从这里到外面，从外面到更远，神的国传开。因为神定义要建立是一个群体的安息，这神的国降临了就有安息，神的国降临了整体就改变。这是一到十二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十三到二十二节呢，如果一到十二节是讲寂静的亲属，十三到二十二节在讲救赎的一个预表或说代表，救赎的代表。十三节那边讲到，于是路德就波阿西就娶了路德为妻，然后就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你留意一个东西哦。这个孩子生了之后，不是路德说话，不是波阿西说话，不是拿俄米说话，是旁边的这些阿姨在说话，对不对？妇人哦，妇人对拿俄米说：“你没有被撇下，没有寂静的亲属，只要在一个救赎的群体，我们就有寂静的亲属。”在神的家里面就有寂静的亲属。有时候在地上我们的家人的关系也不一定好到好像在教会里面那么好。寂静的亲属，我们有亲人，我有孩子，我有女儿，可是他们在远方，他们有一天也会建立他们的家庭。我有谁的关系最亲密呢？夫妻关系最亲密。然后呢，最后就是夫妻在哪里过呢？一个群体，一个群体，谁跟你最熟呢？依据的群体才是最后最熟的一个群体。除非一家都在那个教会里面，才会建立更深的关系。然后他就讲到这些妇女就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爱慕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儿子呢，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孩子的取名是谁的权柄？通常是父母嘛，否则就是上一代嘛，对不对？现在是谁替孩子取名？不是哦，邻舍的妇人哦，很特别哦，是旁边这些不相干的人哦，说：“哎呀，你的孩子叫这个好了，那改名字，这是很有学问哦。你不知道对方是好意还是坏意哦。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姓庞的，庞大的庞，对啊，他张老师学生就跟他开玩笑，因为学生知道他是基督徒，学生很喜欢开的玩笑，他说：“老师，你喜欢做光做盐，那你以后生孩子呢，一个叫光大，一个叫光盐。”他姓庞的。那所以不要让人家随便替你改名字哦。这里很特别，会笑就笑，很特别，就是隔壁那些邻舍的妇女替你的孙子外孙改名字。事实上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点，他已经是一个群体，已经是群体的。这个社区是一个很融洽的社区，这个社区里面充满爱，这个社区充满爱到一个地步，大家本身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到这种程度，你开心的事就是我开心的事，你的孩子好像就是我的孩子一样。所以呢，很开心改一个名字，叫俄贝德。那好，他就叫俄贝德。 所以他在记载一个群体，他在记载这个很特别蒙救赎的群体，那种好像新的文化。所以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做法，特别做法，或者后面就讲到那个家谱谁生谁。哦，原来波阿西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啊！哇，怎么那么伟大？怎么一个不小心生出一个大卫出来啊？对啊，你去传福音，传福音，你会一个不小心生出谁啊？哎，你会生出一个布道家啊！你会传福音，传福音，不小心你传给谁啊？你会传给一个人啊。我看一个故事，我忘记了，他说某某某传给某某某，传福音，传福音，有一期在下面听到悔改的人叫穆迪啊，美国有个穆迪神学院嘛，对，那穆迪后来传福音不晓得传给谁，那个谁又不晓得传给谁，后来传给一个人叫格里汉。哇，原来你不知道你传给谁，只要一个不小心你就传给一个人，他就跟你产生一个属灵的连结，他成为你属灵家谱里面的一个成员啊。你就生出一个格里汉，哇，原来他一个人已经传福音给100万人啊，还是不止啊，对不对？你不小心你传了一个给谁，哎，我传了给布永康啊，哦，整个非洲都是我的哈哈。那可惜他去就好了，我不去。那每一个东西，原来属灵的连结在神里面，神的信息，神的计划。如果拉俄米回头想，起初他从摩亚地，在第一章第六节听到耶和华在伯利恒眷顾他的百姓，他就开始做一个决定。如果拉俄米现在回头想他从前那个决定，他会见证到神的信息。神，你怎么那么信息啊？你让我到年老的时候还是有人奉养我养老，而且我越来越有力量，因为我被尊荣，对不对？我被肯定，而这个儿子生出来呢，又让我去照顾，其实他年纪大了哪有能力照顾啊？那是一种尊荣啊，那是代表你永远都是我们的一家人，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你来帮忙，你来照顾他，没有力量照顾，旁边还有很多佣人啊，因为波阿西是大财主啊，是不是？所以如果拉俄米回头想那个片段，他晚上睡觉应该都会笑出来啊。可是当时没有这个决定，就没有第四章了。路德呢？路德他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住在哪里，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除非死可以让我与你分离。路德对他的这种爱，这种委身，当时看见报酬吗？看不到，可是他就是爱，他就是愿意。所以一个外邦人，他仿佛已经成为寂静的亲属了，他愿意付代价，愿意买赎，好像就说拉俄米他以后的一生，路德说我买赎，我照顾你，他就陪他去了。第一章他就来到第四章，后来生出大卫啊。路德也许不知道那个就叫大卫，可是路德现在知道吗？他在天上已经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子孙有一个叫大卫啊，哦，原来是大卫王啊，对不对啊？那啊，带他去吃到饱就赚钱了，对不对？哦，太好了。那所以整个东西，原来路德回头看都会觉得感恩不尽，拉米感恩不尽，路德感恩不尽，波阿西呢，好像只是付代价的那一个人。可是现在他也感恩不尽，他生出大卫，而且呢，波阿西永远都住在神的殿里面，因为有一根柱就叫波阿西，对不对？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对，亚金跟波阿西，他做了什么东西啊？买赎，付代价，牺牲，可是呢，最终就成为神殿里面一根柱子，命名波阿西。哇，如果我们知道以后会这样的话，我跟神会怎么跟呢？我紧紧跟随。对啊，神，我紧紧把你 拉在我的身边，说我不要跟别人，我也不要跟别的神，我也不要跟我自己。如果神你的心意是那么好，我跟你，因为我已经被你的拣选进到救赎的群体了。我既然已经被拣选进到救赎的群体，我就要开始更多被你救赎。我的思想、我的心、我的生命都要被你救赎，而且要放在你的手中。我要成为那一根柱子，我要成为救赎别人的帮助的那个寂静的亲属，我要成为这个群体，我要一同欢喜快乐，我要印证、我要让神你得荣耀。因为当这个事情全部呈现之后，那家谱没有写第二十三节是没有的。第二十三节应该说，我们一起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就是第二十三节，是不是？荣耀哇！神你那么信实啊，你带领你的计划、你的作为何等伟大！你整个计划就这样生出来了，一个救赎的群体就生出来了。摩西的时候是一种救赎，所以律法讲到寂静的亲属很多很多。现在呢，又带下另外一种救赎，是透过大卫，神就可以建殿了。对不对？他发动这种心意，然后呢，所罗门完成心意，神就可以住在百姓当中了。所以整个救赎的群体、救赎的计划是神一直在发动，神在等我们做一个决定，是我是否愿意加入这个救赎的群体，寻找到属灵里面寂静的亲属，然后我也成为别人寂静的亲属，让整个国度开展出去。所以这一章就成为一个 很荣耀的结束。第四章救赎的计划不断在开展，是否可以安息了？安息了。因为人可以做到那么伟大吗？我本来就没办法控制我的明天后天，可是神就可以计划到如此的完美，那我可以不安息吗？安息，安息，安息，安息在神一切美好的祝福当中，自己安息，也一同让群体也安息。我需要安慰，别人呢也需要，所以彼此鼓励，彼此鼓励，在学房里面，在教会当中，神必大大的帮助我们。神要兴起他荣耀的计划，你就是那根柱子。阿门。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